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89岁的老母亲满头黑发，88岁的老父亲诚心念诵九字真言，度过病危险情。女儿念真言，难忍的头痛瞬间消失。来听听这一家人得福报的故事。我母亲是一个很乐于助人的人，曾将自己三室一厅的大房子主动让给一家三代住着一室一厅的同事。房屋拆迁赔偿时，因房屋面积大，对方多得了几万元，连谢都没说一句。修炼法轮大法后的母亲没有半句怨言，真是做到无怨无悔。母亲以前有头痛病，有时头痛得撞墙，去了好多医院检查，查不出任何病因，只好大把大把地吃止痛片、安眠药。在他听了师父的9天讲法录音后，30多年的头痛顽疾消失得无影无踪。母亲年轻时，脸上两边就长了很大两块蝴蝶斑，练功不久，脸上的蝴蝶斑也很快消除了。如今，母亲已是89岁高龄，却长出满头黑发。认识母亲的人都说，她30多岁时就是公认的半条命药罐子，如今却活到89岁，母亲家族中最长寿的长辈只活到60多岁。我父亲老实善良，经历邪党历次运动，胆小怕事，受无神论毒害很深。他没有练法轮功，我修炼法轮大法后有段时间住在父母家，那时父亲时常帮我给师父敬水果。有一天，他很神秘又兴奋地告诉我，我头上那个长了10几年的胡豆大的肉瘤突然间没有了，好神奇，是师父帮了我吗？我说，对，您善良，有一颗敬仰师父的心，师父就帮你了。当时父亲激动地说，太感谢师父了。父亲88岁高龄时因病住院，一天主治医生打电话给我说，你父亲吞咽功能衰退，今天喝水时被呛，还呛出了血，这是很危险的，我们必须马上给他插鼻管，不然只要喝水吃东西都会随时有危险，你马上来医院签字。我一想，插上鼻饲管后就不可能再出院了，父亲将整天生活在痛苦中，那真如受刑一样。我们全家都不同意插管，主治医生坚持要插管。当时正是新冠疫情期间，家属不能进病房探视。当晚我如愿进到病房，只见父亲嘴唇干裂，躺在那儿不敢吃东西喝水。我说， 爸爸，你这是吞咽功能衰退，现在医学上已经不能治，没有任何药物能帮助你，我们只有求师父，我们一起大声念九字真言好不好？父亲说，好。于是病床上的父亲跟我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父亲还要加上师父好，这样大声念了几遍后，我说，您喝点水吧。他点点头，护工马上把水杯递给他，他大口大口地喝了几口，一切正常。我又说，爸爸，吃点饭吧。他又把饭菜吃了，一切恢复正常。在场的护工被这一神奇的事惊呆了。还有一件神奇的事，一天半夜，我被梦中一个小女孩的哭声惊醒，使我心跳加速，不知怎么回事。就在这时，手机响了，电话是远在外地读大学的女儿打来的，她哭着说，妈妈，我头痛得要炸了。我说，叫同学陪你去医院吧。她说，他们都在睡觉，不好打搅他们，我现在是在卫生间给你打电话。见女儿这么痛苦还能为同学着想，我的正念也出来了，告诉她，快念九字真言，想想以前是怎么宵夜的。我又给她唱得度，歌还没唱完，她说，好了，我去睡了。这些发生在家人们身上的神奇故事都是现代医学无法解释的，这些神奇故事更是亿万大法救众生的神奇事中的沧海一粟。在现今乱世中，在瘟疫、战争、天灾人祸不断发生的特殊时期，希望人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危难来时命能保，能得到上天的恩赐。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2001年8月，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副首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第53届会议，大会的第三项议程是司法正义的实施。会议中，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及人权侵犯的问题再一次被讨论，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做了发言。2001年8月3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大会上发表的声明中说，我们这个组织对中国法轮功修炼者们的处境深感忧虑有一段时间了，我们确信真正的危机存在。自从1999年中国当权者将法轮功宣布为非法，并开始严厉镇压该功法，那里已有上万的修炼者被逮捕，近300名修炼者确定死于监禁，对法轮功修炼者的酷刑非常普遍，而且记录非常详尽。声明中还说，法轮功是一种类似太极的修身养性的功法，法轮功和太极均是一种气功，起源于几千年前的中国，在几个世纪前就融合了道家和佛家的思想。虽然如此，法轮功有自己非常独特的功法，1992年公开传出，自那以后，法轮功在至少40多个国家里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这一点非同寻常，因为这个群体完全是自愿的。法轮功的传播
一直是通过人传人，心传心，直到中国政府对其的镇压而变得众所周知。练法轮功的人来自于社会各行各业，他们有着不同的文化、社会、经济和宗教背景。1999年法轮功被镇压前，中国的许多官员都是法轮功修炼者。鉴于这个群体毫无政治目的，我们正在评判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镇压法轮功，但似乎是由于练法轮功的人太多了造成的。这个声明已经成为联合国官方的记录。由于与会者们的热烈反应，中国代表团自镇压开始以来第一次不得不给予答复。当然，他们抵赖了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对他们提出的所有指控。但是在中国代表团抵赖的当天，一份针对联合国的英文报纸《国际先驱导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引用中国官方的资料，承认对法轮功学员广泛使用酷刑。为了回应中国代表团的抵赖，国际教育发展组织签署同意做出另一份关于中国政府对法轮功学员使用酷刑和人权侵犯的证据的声明。同年的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再次发言，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发言说，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我们得到了一份天安门自焚案的录像片，并从中得出结论，该事件是由这个政府一手导演的。声明中说，政府对人民施行的国家恐怖行为所导致的严重人权迫害，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形式的恐怖主义行动。当一个政权施行国家恐怖行为时，国际社会就将面临大量人权侵犯案例和难民而不知所措的困境。中国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暴迫害就是这样的例子。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是中共当局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虐杀而导致家庭破裂。伤害生命的不是法轮功，而是极端残暴的酷刑、精神病院里的摧残、劳改营的奴役以及其他类似的迫害。正如国际先驱导报8月6日报道，连中国政府都承认施行酷刑折磨以消灭法轮功的政策。中共当局并企图以今年1月23日天安门广场上的自焚事件为证据来诬陷法轮功。然而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却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确凿证据，中共代表团哑口无言，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听众朋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国际教育发展组织表示，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的。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凯丽。今天为您分享的故事是《好命主妇的第二人生》。听众朋友，您心中的幸福是什么呢？无忧无虑，没有压力的过活，对女人来说是一种幸福了吧？ 今天的主角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好命女人，她不愁吃穿，有疼爱她的丈夫，体谅她的公婆，还有一双可爱的子女。这样的人生，大部分的女人都会觉得很幸福吧，但她却老是觉得心累，认为自己的人生没有价值。她只是无病呻吟吗？或者她对人生还有什么追求呢？让我们来听听她的故事吧。如果幸福等于衣食无缺，又不用承担任何责任，那么以前的我的确是个无比幸福的人。曾经大家都说我是个万事不沾手的好命女人，先生除了辛勤地赚钱养家，还任劳任怨地包办家里的事，婚后事无巨细，小到孩子的学习，大到出国移民到加拿大，都是先生一手操办的，从不用我费心。我的公婆也很包容我，从我嫁过来没让我洗过一次碗，总是关心支持我们这个小家。一直以来，无论我弄丢了新买的手机，或者开车出了车祸，不管我出了什么纰漏，家人都没有一句责备的话，只是耐心地帮我把问题解决了。我30岁了，照理说应该早就能够独立照顾好一个家了，但其实许多事都是先生帮我分担的。比如说，我总记不住银行密码和手机登录密码，我不会交水电费，不知道车祸怎么报警，也不清楚什么东西放在哪里。对于孩子的教育，我也是说得多，实际付出的少，管教孩子总是三分钟热度，一看不行就不管了，也是推给先生。朋友们都很羡慕我，说我一切都好，有爱我的丈夫和孩子，宽和的公婆，不但住着好房子，开着好车，还年纪轻轻就举家移民海外，过着悠闲的生活，真是人生胜利组。您可能也是这样认为的吧，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其实我没有自信，因为一直以来我给自己设定的目标从来没有达成过，我觉得自己什么也做不好，我的身体越来越差，做什么都提不起劲儿来，老是觉得疲倦。家人总爱逛超市买好吃的，而我刚进店里不久就想离开了，我连逛街都觉得好累呀。我找不到人生的意义，我的心底老是有个声音对我说，我要这样生活一辈子吗？这就是我人生真正的幸福吗？直到2019年，突然出现一盏明灯，照亮了我暗淡的心情。那是我第一次观赏神韵艺术团的演出，进入剧场前，我只知道这是号称天下第一秀的中国古典舞。当大幕拉开，我却掉进一个完全不同的神妙世界里。我坐在观众席上，看着台上舞蹈演员们翩然起舞，那么多舞蹈演员竟然没有一丝多余的声响，他们的动作那么轻柔，却又充满能量，搭配现场乐团的演奏，把我顿时带进了中国不同朝代、不同民族的优美世界中。时而庄重，时而欢快，有的剧目仿佛来自另外的时空，超凡出尘的世界令人神往，反映现实的节目则发人醒思。原来这就是主持人所说的神舞动之美呀，我惊叹了。走出剧场后，我的整个心灵都像被清洗干净了。于是我上网搜寻，我辗转搜寻到了法轮大法，并开始了修炼之路。 读了大法师父的著作《转法轮》之后，我的心里感到无比充实与满足。我领悟到，除了享受家人给我的爱，我也该回报这一切。曾经，我很受不了孩子的小脾气、小任性和小怪诞。现在大法叫我真正为人着想，我才开始用孩子的角度去想，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我不再回避困难，也不再把教育孩子的责任都推给先生了。我明白了，修炼其实就是要修正自己不好的毛病。就像树木一样，要长成参天大树，要能为人遮阳避雨，这棵树就得在成长的过程中被不断的修理，修去一切影响它成材的因素。当我看到屋子被孩子弄得一塌糊涂时，我告诉自己忍住，不发脾气。我要自己冷静下来，然后再处理问题。我问孩子，你们在玩什么呀？看起来很有趣啊。引起孩子的共鸣之后，我再用小孩能接受的方式反问他们，把房间弄得这么乱，是不是不太好啊？我牢记大法师父的教导，师父说，你要理智一些教育孩子，才能真正的把孩子教育好。以前只要看到孩子们把家里弄得一团糟，我一定会对孩子大发脾气。爱干净是我的优点，但忍受不了脏乱，容易发火，这也是我要修正的毛病。于是我慢慢学着忍耐，我发现只要第一步能忍得下来，冷静之后往往能生出更大的理智与智慧，这样才能真正帮助孩子了解我想要教他们的东西，光是发脾气是没有用的。我这才体会到忍的力量，我终于能平静快乐地带好孩子了，这给了我很大的信心。之后我开始考虑用这样的方式带领更多的孩子，我想何不开一家课后看护呢？这样做，我的孩子会有更多的玩伴，家里也可以增加一份收入。更重要的是，这是我一直想要的价值感啊。但是隔天一觉醒来，我的脑子里开始出现各种杂音。首先出现的是自我怀疑。课后看护需要大量的耐心、精力和热情，我怎么能承担这么大的责任？接着是自我安慰，家里也不用我赚钱养家，我又何必自讨苦吃呢？带着烦恼，我找先生谈了开课后看护的想法，想不到先生很支持，他觉得我有些收入也很好，这样他能挪出更多时间来陪孩子，不必一直被工作绑住。有了丈夫的支持，反而让我更犹豫了，开还是不开？开一家课后看护对我有什么好处，又有什么损失？我反复在心里盘算着各种利弊得失。想来想去，我发现了自己的纠结点。当我考虑到的是自己，我就会觉得保持原状就好，别给自己找麻烦了，这才不会让我的时间变少，而责任变重。我的轻松生活不会变辛苦。相反的，当我优先考虑的是别人，往往会觉得自己应该接受挑战。比如，这可能会让孩子有更好的环境，先生的重担能轻松一些，而我们这个家也可能变得更好。大法师父告诉我们，要处处为别人考虑，做一个无私无我的人。那么答案就很明显了，我应该为了别人放手去做。但我花了半年才弄清楚这些，并下定决心， 是大法师父的教导才帮助我拥有了这份决心。神奇的是，当我下定决心之后，一切准备工作也都顺利开展了起来。很快的，我有了合作伙伴、培训课程以及清楚的工作方向，还很幸运的买到了合适的房子，可供我们一家舒服的生活，同时又有足够的空间开课后看护。先生和孩子对这栋房子都很满意。现在回想起来，开一间课后看护能承担这么大的责任，实在是以前的我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我更没想到的是，有一天我能收起坏脾气，真心宽容别人，哪怕是对方的错，我也不再轻易抓狂了。我从一个只会接受家人的爱，却什么都提不起的人，变成一个懂得付出，也能够承担责任的人了。我真心喜欢修炼之后的自己，我为自己能替别人考虑而感到生命的可贵。谢谢大法师父。听众朋友，当今天的主角开始为人付出，他第一次找到了自己的价值，也体会到他的人生幸福。然而若非修炼，以真善人要求自己，他或许还无法转变成这样的人呢，也就无法体会这样的幸福了，您说是吗？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分享到这里，希望也能给您带来一些启发吧。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和小姑子住在同一个村子，我的情况她了如指掌。我以前一身病，修炼法轮大法后无病一身轻，近70岁的老太太干活特别能干，他们年轻人都比不了。我给他们讲大法真相，他们都特别相信。小姑子全家人都非常相信大法好，并做了三退。小姑子说，我可相信法轮大法好，谁要说我四嫂子练法轮功不好，我都敢骂她。她和邻里之间都敢堂堂正正证实法轮大法好。小姑子一家人明真相，得了大福报，几次遇难都化险为夷。有一年秋天，我们家装了一大车谷子往回拉，小姑子坐在谷子车顶上，在拐弯的时候车开得有点快，猛然间小姑子一下子从车顶上甩了出去，头朝下栽在地上，然后又翻了一个个儿，什么事都没有，一点都没有摔坏。有一年春天，小姑子骑摩托车上山干活，刚从公路上往下拐，从后面开了一辆皮卡车，一下子把他连人带车撞出6-7米远，头撞出一个大包， 送去医院做了全面检查，身体什么事都没有。又有一次，他骑摩托车上山干活，下车没立住车，连人带车一下子掉到沟里去了，两米多深的沟，人车都没有摔坏。还有一次，小姑子夫妻俩开着拖拉机上山干活，山路又窄又陡，在路上遇见熟人是练法轮功的，他们把拖拉机停在道路上，打上闸没有停火。他们三人到下边说一会儿话，突然看见拖拉机顺着道路就滑下来了，眼看就要撞上他们了。在这生死关头，他们惊奇地发现，车就像有人在开的一样，急转弯拐到地里去了，到地里拖拉机就翻车了。当时他们三人又是后怕又是震惊，那车也太神奇了，好像有人开的一样，急转弯开到地里去了。那名法轮功学员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是师父保护了我们。小姑的儿子在南方打工，有一天晚上，他们四人开一辆车出去，刚走出不远，他们开的那辆车就钻到大挂车底下去了。等交警到现场的时候，把那辆车从大挂车底拖出来一看，车撞得已经面目皆非，开车的司机脑袋少了一半，另两个人也已经死了。我外甥却由坐变成躺在车道里，脸撞破一块皮，头顶骨被撞进一个坑，经医院抢救，他身体完全恢复正常。是大法师父救了我的外甥，是法轮大法给了我外甥第二次生命。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一个公安警察的肺腑之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11日。我是一名公安警察，现已退休，在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发动迫害修炼法轮功的善良群体以来，我们这些警察为了生存，不得不被中共当枪使，充当迫害法轮功群体的打手，很多公检法人员的双手都沾满了大法弟子的鲜血，使一个个修心向善的大法弟子被打死打残，甚至被活摘器官谋取暴利，使一个个无辜的家庭被破坏，这丧尽天良的邪恶还能继续下去吗？如今为什么会有如此众多的天灾警示世人？要知道，中共自篡权以来，无视宪法制定的信仰自由，无视法律惩恶扬善的宗旨，以权代法，践踏法律，践踏人权，使广大中国人民深受其害。今天，尽管迫害的是法轮功修炼群体，但打压的却是人的正义神性，摧毁的是人的道德良知，尤其是我们这些当警察的更是深受其害。不要看你今天干得欢，领导夸奖你，到遭恶报时后悔已经晚了。我去年在一次车祸中险些丧命，要不是大法师父慈悲，我已不在人世了。真是痛心，真是后悔，后悔当初听不进法轮功学员的劝告， 却为了所谓的工作，听信中共的谎言，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己害了自己，也连累了家人，是大法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要用我的亲身经历写的教训，告诫现在还在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兄弟姐妹们，请一定以我为戒，吸取我的悲惨遭遇与血的教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宇宙的天理。如果一个人一做了坏事，就立即遭恶报，谁也不敢干坏事了，那就不是人类社会了。正因为人类是个迷的空间，报应才有现世现报，隔时相报，隔世相报，也有明真相后不再干坏事，并及时向神佛忏悔，将功补过的，也有神佛看你是一个根基很不错的人，一再给你醒悟的机会等诸多复杂因素。不要以为没有马上遭报就没有恶报了，那只是中共无神论的谎言，而不是宇宙的天理。你想想，法轮大法能红传全世界，而且经历了邪恶中共长达25年的残酷打压迫害，却仍坚如磐石，这难道不是天意吗？能没有创世主的安排吗？能没有众神佛的看管吗？一旦恶报降临之时，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没有任何人能帮助你解脱厄运。你的领导，你的上司是不可能为你卖力迫害法轮功遭恶报同情你，最多来看望你一下，你的痛苦不但只有你自己承受，而且还会连累你的家人与亲朋好友，使一大家人都跟着你遭受其无边的痛苦。这就是我的惨痛教训。希望还在岗位的公检法司等部门的兄弟姐妹们，在面对大法弟子时，为了你的工作和人生，请吸取我的教训，在你的职权范围内将枪口抬高一厘米，尽可能地保护大法弟子，在这场以权代法的邪恶的迫害结束之时，你一定会得到相应的大福报。大法师父在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中说，其实人生的一切应得与不应得，都是前一生前一世做得好与不好所造成的下一生下一世因果，前一世所积累的福德多少，而决定这一世或下一世的福分多少。福德多，下一世就可能用福德换来高官厚禄，也可能换来各种钱财福分等，包括家庭是否幸福，甚至子女如何。这就是有人富，有人穷，有人当大官，有人无家可归的根本原因，不是共产邪党所宣传的均贫富的那一套魔鬼的说辞。宇宙是公平的，生命做得好就有福报，做坏事就要偿还，今生不还下生还，这是绝对的宇宙法则。天地神创世主对众生是慈悲的，天地人神都是创世主造的，绝不会对哪些生命好，对哪些生命不好。因果报应，这是人生有福与无福的根本原因。但愿神州大地神的子民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坚守人之初性本善的先天本性，坚持宇宙特性真善忍的做人标准，珍惜法轮大法红传于世的万古机缘。大法师父佛恩浩荡，不计所有生命过往之过，只要弃恶从善，不再参与迫害法轮功，不再听信中共的谎言，尊敬大法和大法师父，向大法师父忏悔你曾经对大法和大法弟子干的坏事，从而不再干助纣为虐的伤天害理之事，你就会得福报。只要法轮大法在世间的红传还没有结束，就是机会，请抓住这稍纵即逝的万古机缘，不为自己留下永远的终身遗憾。 铭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早日退出你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尽快三退，你就会平安度过天灭中共的大劫难，登上法轮大法的神圣法船，到达幸福美好的彼岸。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一个公安警察的肺腑之言。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我是主持人心雨，欢迎您的收听。在当今的社会里，如果有人跟你说要做一个善良的人，是不是听起来感觉像是让你当傻瓜一样？所谓人善被人欺，已经成了普遍被接受的概念了。其实这正是社会整体道德下滑，观念发生很大偏移所致。然而在一个认为道德值多少钱的现实社会里，你我他却时时都在其中承受着道德下滑带给我们所有人的苦痛。那么善到底有什么意义？善的力量又有多大？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来讲讲古人是如何与人为善的。第一个故事，江苏嘉定人王明胜是乾隆甲戌年榜眼，官至内阁学士。在家闲居时，有一天，一个无赖喝醉了酒，到王明胜的家门口破口大骂。守门人看不下去了，费了好大劲儿才制止住他。第二天，无赖酒醒了，他的母亲拉着他到王明胜家中请罪。王明胜根本没当回事，笑着道谢说：昨天你是喝醉了，我不怪你，只是以后不要再喝醉酒乱骂别人，否则早晚会遇到灾祸的。这个人回去后从此戒酒终身，再也没有惹出过什么麻烦。王明胜如果对无赖醉汉严加责罚，那样只会造成怨恨，而王明胜以一句真心为他好的劝慰之语，令那人从此改邪归正，这就是善心和宽恕的力量吧。善心和宽恕能真正的改变和感化人，是避免怨恨和矛盾的良方。第二个故事，陆玉珍是钱塘人徐印香的妻子，她生性仁慈严正，有雅量，家中有两个婢女，一个叫来喜，一个叫来庆。陆玉珍对他们非常好，衣食周到，偶有疾病总是尽量帮助医治，晚上还在灯下教他们识字读书。即使偶然有过失，陆玉珍也只是呵斥教育而已，从没有鞭挞过他们。有一天准备吃午饭时，婢女来喜端着汤送了进来，结果一不小心将碗摔在地上，热汤洒到了陆玉珍的手上和衣服上。来喜害怕受到责骂而哭了起来，陆玉珍平静自然地对他说：衣服脏了不值得可惜，还可以洗干净吗？手痛过一会儿也就好了，碗碎了更算不上什么了，况且这只是你的无心之过。说完
仍极力地安慰来喜，一点都没有责怪的意思。犯了过失，没有遭到恼怒的责怪打骂，反而受到极力的抚慰。有几个人遇到这种事会不被感动和感恩呢？相信婢女来喜一定会自己反省和改正过失了。前面这两个故事讲的是善心和宽恕，第三个故事是这样的。清朝时，某地有个德高望重的老者，他富而好德。有一年除夕夜，他准备到正屋出席家宴，两位奴婢在前面执烛领路。走过院落中时，老者一抬头发现树上有人，于是便停住脚步，让奴婢放下蜡烛，拿来点酒菜，又找了个借口将家人都打发走了，然后对着树上说：“树上君子，这里已经没有外人了，赶快下来吧。”树上的人听了吓得几乎掉下来。老者说：“你不要害怕，老夫怎么忍心抓你呢？”这人下来后跪在地上磕头称死罪。老者一看这人原来是邻居，于是请他过来边吃边聊，随即问他都需要些什么。邻居哭着说：“我家有老母，遇到年荒，已经过不去年了，想到老人家向来很富有，所以做了这种卑劣的事。今天老人家不追究我的罪，我哪敢有其他的奢望呢？”说着又痛哭了起来。老者说：“我不能周济邻居，以致让你做出这种不好的事，这都是老夫的过错。现在你吃饱饭，我再给你30两银子，过年之后你可以做点小买卖，这样就可以度日了，不要再做这种事了，换了别人不会饶恕你的，而且这是陷你母亲于不义，一旦成为盗贼就永远不能洗清了。”邻居吃饱饭后，老者给了他银子，又用布包裹了些食物给他，把他送到墙下，对他说：“这些回去给你母亲吧，你仍旧从这里出去，不要让我的家人知道，我也永远不会对别人说的。”邻居回去后改邪归正，在老母亲去世后，他出家为僧，一心苦修，成了西湖灵隐寺的方丈。老者去世后，这位邻居千里赶回来赴丧，并且自己将当年的这件事告诉了大家，将老者的善行远播。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善化人心的力量。再讲一个善良大度、为人着想的故事。北宋人张之常为人善良，而且宽宏大度，凡事为人着想。张之常在太学的时候，家里托人带给他10两金子，同宿舍的人趁张之常外出时打开箱子把金子拿走了。学校官吏召集同寝舍的人进行搜查，结果搜到了金子。张之常认为，如果承认是自己的，那么此人必将受到责罚，况且其在众目睽睽之下必将深感羞耻，无地自容，于是说道：“这不是我的金子。”同寝舍偷金子的人被张之常的善良感动了，于是趁夜晚将金子放在衣袖中 还给了张之常。张之常知道他很贫困，便送了一半金子给他。人们都说，张之常送人金子，这是人们容易做到的，但找到被偷的金子却不认，这是别人所做不到的。这其实是说，张之常能够这样一心替别人着想，这是很多人所做不到的。是啊，如果没有足够大的善心，如何能完全无私地为他人着想呢？这是善的又一层境界吧。前面的故事讲的都是与人为善，那么善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呢？其实善有善报的故事我们已经讲了太多了，今天再讲一个一善除疾的故事。清朝时，无锡县东门客宝桥上住了一位老翁，因为常年患有膈症，因此邻里都称他为膈翁。有一天，膈翁到茶馆去，偶然拾到一个包裹，打开一看，里面全是金银珠宝。膈翁心中暗想，我都是快要死的人了，哪里用得到这些东西，便没有拿回家，而是坐在那里守着等候施主。过了一会儿，只见一老妇踉踉跄跄地来到这里，一边哭着，一边好像在寻找什么。格翁上前问明原因，将包裹还给了他。老妇千恩万谢地走了。格翁回到家中，忽然目眩恶心，随即吐出了一块硬痰，坚如牛皮。从此以后，他的膈症就痊愈了，而且后来享高寿而终，家道渐起。膈翁因为一念之善而顽疾顿消，家道兴起。这就是人们说的天佑善人和善有善报吧。难怪中国的老人们总是训诫儿孙，为人要多行善积德，这样才能得福报，迎吉祥。这的确真实不虚啊。那么要如何做善事，做善良人呢？最后一个故事说的是葛凡行善积大德。宋徽宗大观年间，有一个读书人于京城的一店铺中看见一双靴子，好像是他父亲出殡时所穿的那双靴子。他问店主，店主说，昨日有一做官的人经过这里，要我帮他修理靴子，稍后他会来拿。这位读书人便站在那里等待。隔了一会儿，有位骑马的人果然下马来拿靴。读书人一看，此人正是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拿了靴子便要走，儿子在后面拼命追喊，父亲，您怎忍心不说一句话来教我吗？父亲回头告诉他，你做人要像葛凡。儿子又问，葛凡是谁？父亲回答，他是镇江的太守，冥司都设了葛凡的像，烧香礼拜。说完，人便不见了。这位读书人便前往镇江拜访葛凡，并告诉了他这件事，同时请教他平常如何修养自己。葛凡回答，我很努力地在做善事，有时一日做四五条，多的时候甚至一二十条，至今做了40年，从未间断。这位读书人便问他是如何行善的呢？葛凡指着座椅中间的榻子说，就如这榻子摆得不正，恐会妨碍别人的脚，我就把它摆正。 假若别人口渴，我就顺手拿一杯水给他，这些都是利益别人的事。很小的言语及动作都可以有利益别人的地方，从达官显贵至乞丐都可以做善事，但是要持之以恒，才能见到好处。葛凡最后得以高寿作化，子孙富贵不绝。古语云，勿以善小而不为，要做一个善良的人，就要常怀善心善念，才能看到可为的善行。坚持下去，你就能感受到什么是天佑善良人。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心语讲的故事能让你喜欢。那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
什么是人活着的意义？真正的家好像不在这里，脑海飘过天堂的记忆，寻寻觅觅找不到谜底。发光拨开我迷的双眼，惊喜地把金色宝树捧起，那是创世主慈悲的恩赐，那是我们回家的天梯。天梯在
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